书接前文，
俗话说有一乐就有一忧，有一好就有一坏。就拿前文书来说，小郭中山王举非常高兴，现在他也晋升为王了，跟那五国的国君能并驾齐驱，平起平坐，他自然是高兴。但他忘了忧了，没想到齐国集结军队要荡平中山国。多年来他一直依附着齐国，有了大事小情，有了为难招窄的时候，都是齐国鼎力相助。现在中山国成了王了，跟齐国平分，这齐威王生了气了，要打他。他没想到，因此是心惊胆战，呆若木鸡，如何如何呀？百官也傻了眼了，谁都没有主意。这中山王举就问相邦兰陵君，相当于丞相，兰陵君那也是老臣了，他就问卿家以为如何，应该怎样解脱此难呢？你怎么一言皆无啊？兰陵君晃了晃脑袋，国君呐，现在我实在没有主意了，为今之计只有一个办法，我们派出使臣向齐国谢罪，免去咱的王号，我们过去是啥还是啥，还依附齐国，可能齐国不计前嫌就能罢兵喜战，咱就得以安宁了。这么做合适吗？刚当了两天半王，这就自动免去封号，这就自动向人家求和，如果齐威王不同意，如之奈何呀？那臣就没有办法了。正在为难之时，突然臣子当中有一人仰天大笑，哈哈哈哈哈，此小儿之谈也，哈哈哈哈。兰陵君就一愣，中山王举也愣了，举目观看，就见臣子当中有一人长得细高挑大个儿，窄脑门，尖下颏，颧骨高耸，两腮深陷，一对眼睛倍儿亮，三撇的黑胡，一看就非是等闲之辈。中山王举一看谁呀、手下的大臣叫张登，谁都发愁就他乐。因此中山王举就问他，爱卿何故发笑？张登见国君问他，赶紧出班行礼。大王，方才相邦兰陵君所言实在是小儿之语，因此叫我可发一笑啊。你想一想，这叫什么主意？我们自动请罪，自动撤销了王号，还担心人家齐国原谅咱们呢、不原谅咱们，这么做人是不是太窝囊了？有失国体，有辱中山国的国民呐、此计绝不可行。中山王举点了点头，寡人也是这么想的。那么爱卿，你有什么好办法吗？
有，
国君呐、但是您得破点财，给臣备下几份厚礼，我出使齐国，凭着我两行伶俐齿，三寸不烂舌，我要说服齐国罢兵西战，不但不打咱们中山国，相反的还同意您称王。不但他同意您称王，其他的国家也得同意您称王，您看怎么样？
哎呀，爱卿啊，你说的不是儿戏吧？
国君，臣有一千颗脑袋也不敢戏耍君主啊，此事是千真万确，我有这个把握。
好好好，既然你有这种回天之力，寡人一定重重赏你。
文武百官听了之后都拨了脑袋，认为这个张登太能吹牛皮， 你有什么本事你能起死回生啊？大家都是疑惑不解，不知道这个张灯有什么好主意。但是大家都知道张灯的鬼点子是最多不过，他堪称是中山国的智囊，可能他有底，不然的话不能吹这么大。第二天，张灯带着众多的金银财宝、绸缎、马匹就启了程了，赶奔齐国的国都临淄。到了临淄城之后，他先没见齐王，先见齐王手下的丞相叫田婴。因为这个田婴啊，也是三世的老臣了，在齐国是举足轻重，在齐王面前是说一不二。他的打点关节是拜会田婴，见了田婴之后，把重礼呈上，金银财宝、马匹、绸缎，那玩意打动人的心呢、啊。什么夜明珠啊、珊瑚树啊，那马都是膘肥体壮的，那绸缎都是上品啊，看的人是眼花缭乱。田婴这个人呢还爱小，一看中山国派来的使臣送了这么多的礼物，多少就有点动心，就在他的府里的设宴款待张灯。但是田婴也知道平白无故中山国派使臣给他送礼肯定有所求，所以他主动发言：张灯啊，你给我送了这么多的礼物，大概有事来求我吧。哈哈哈！相国呀，您说对了，我是无事不登三宝殿，我代表中山王举给您送了点礼物，希望您能笑纳。但是我真有一事相求，我听说齐国要大举进兵平掉中山国，此事我有知乎？
有。
咱听着真人不说瞎话，齐国的确要大举进兵，我召集的军队，这事是千真万确。
哦，
请问相国，齐国大动干戈，所谓何故呢？田婴一笑，我说：老朋友，咱们共事多年了，虽然是两国，但是咱们经常见面，你还不了解齐王的脾气吗？你还用明知故问吗？你想你们中山国弹丸之地，多少年来都依靠着我们齐国，远的不说，说近的，去年你们国家受了灾了，老百姓缺粮少米，是我们齐国送去粮米上千车才解决了你们的困难，此例举不胜举啊。你说你们中山王举野心也太大了啊，合纵了，跟其他几个国家联合了，他也升格为王了，跟我们齐威王并驾齐驱，把我们之间的友谊给破坏了，因此齐王大怒，这才许诺给赵国、燕国土地平邑，把平邑的土地分给那两国，而后进兵扫平你的中山国，就是为这个事儿。
哦，原来如此。
相国呀，我是个外臣，我说话对或者不对，请相国原谅。
那你说吧。
相国呀，我看齐国这个买卖是亏本的买卖，而且是引狼入室的买卖。
哦，此话怎讲？
相国明鉴，您想想，你们不欠燕国的，也不欠赵国的，平白无故把平邑数州县拿出来给了这两个国家，这是吃饱了撑的吗？那么多的土地得来不易，平白无故就给了他们了。哦，其目的是让他们不要援助中山国，然后齐国好进兵。为什么呢？就为这个王号。 小题大做，得不偿失啊。赵国和燕国怎么想？哎，平白无故得了不少的州县，自然是高兴。他们就助长了野心呢，将来不拿齐国当回事，或者因为这事就可以进兵。所以说这叫引狼入室啊。为了一个小小的封号值得吗？我看不值。以我的主意啊，齐国呀应该投一个支持中山为王。为什么这么说呢？好上加好。他应当祝贺中山国，必感激齐国，多少年两国的感情就亲密，现在齐国以大国的身份又支持中山国为王，你想中山王举能不感激涕零吗？那么过去两国的关系就不错，现在是好上加好啊。名义上中山国参加了合纵，实质内心还是向着齐国的。如果齐国用上中山国，中山国当全力以赴，您说这有多好？一不丢土地，二增进友情，这乃是万全之策。返回来再说，如果齐王一意孤行，非要划出土地去，非要大举讨伐中山，中山是个小国，被逼无奈就得依赖赵国、燕国、韩国和魏国。如果五国连成一气共同对付齐国，那齐国还有取胜的把握吗？这不是引狼入室又是什么？望相国三思。哎呀，这天鹰可不傻呀，眼睛盯着这张灯，一看这个张灯口似悬河，说的条条是理，他心里也犯了心思了。这一想，对，张灯看的比我看得远，说的对极了。哎呀，真是一念之间，郝玄铸成大错呀。哎，他来的太及时了，所以相国天鹰对张灯的到来十分感谢，何况还受了人家的重礼。他安排张灯住下听信，第二天入朝来见齐威王，把齐威王的设想全给推翻了。齐威王就一愣啊，爱卿啊，我的主意你双手赞成，怎么一夜之间你又改变了态度了呢？哎呀，国君呐、啊，臣睡不着觉啊，日思夜想，为国分忧啊，我想此计不可行，最好的办法我们要跟中山国保持友情，而且你应该头一个表态支持中山晋升为王，那中山国感恩戴德呀，本来我们两国的关系就不错，您这一表态就更加不错，将来如果我们齐国有了大事小情，中山国还会鼎力支持，全力以赴，咱何乐而不为呢？平白无故您把平邑那么多州县送给燕国和赵国，就助长了这两国的贪心，无异于引狼入室啊。而且这战端一开，中山国一害怕，必然依附那四国，如果五国全力以赴，对咱们齐国是大大的不利呀、啊、国君您说是这么个理不？哎呀，说的对，对极了，要那么说是改变策略，马上终止用兵。好吧，我马上派使臣出使中山国，同意他称王。您看这事儿，什么也没干，化干戈为玉帛，完事儿了，一天云彩满散了。天鹰回到府里，马上把张灯给找来，把这事跟张灯一说，张灯是千恩万谢呀。之后张灯没有直接回中山国，又访问了燕国、赵国、韩国，又走了那么一圈， 一路畅通无阻。别人不说，单说赵王庸。赵王庸一听说的有道理，非常非常高兴，也支持中山国为王。只有这样罢兵息战，才能使老百姓休养生息，才能不打仗，国家才能富强。赵王庸就是这么想的，所以也同意了。故此张灯此行，圆满地完成了任务。回国之后见着中山王举，把这事儿一说，王举是非常高兴，重赏了张灯。这就说明国家不论大小都有人才，这张灯就是中山国的人才。翻回头咱们还说赵国，赵王庸啊就怕打仗，最好是不打仗，老百姓得以休养生息。现在他的国势日益强盛啊，马越养越多，酒赚钱使越来越多，老百姓的日子越来越好，因此他是心满意足。单说这一天，韩国的使臣来到，他马上宴请了韩国的使臣，一问你干什么来，韩国的使臣这才说，我代表韩宣王来问候代王，另外我家代王有意在驱蜀地区我们两国会盟，除了合纵之外，咱们两个国家结成生死同盟，是永结盟好，互不侵犯，不知道代王意下如何。赵王庸一看这事儿突如其来，得动动心思，安排了韩国的使臣住下之后，马上大会文武，商议这个事儿怎么办。这为什么韩宣王要请我在驱蜀地区会盟？他要达到一个什么目的？他要干些什么？我是同意好呢，还是不同意好？刚说到这儿，相邦赵豹说话了，代王不可同意，韩国派使臣来必有所求啊，我们合纵刚刚达成，五国共同称王，相安无事已然不错了，何必单独和韩国在会盟呢？多此一举，没这个必要。另外，韩国的国君是否包藏祸心，平白无故请您去会盟，此中有没有阴谋，很难说呀。事事应当防范为主，不应该同意。刚说到这儿，李队说话了。李队往上施礼，代王，我看相国所言不妥，既然韩国派使臣主动要求与我结盟，这是好事，百利而无一弊呀，因此臣以为您还是参加会盟为好。赵王庸点头，好吧。因此第二天把韩国的使臣找上来，马上批准可以到驱蜀地区会盟，日子都定了，签字画押，韩国的使臣高高兴兴走了。就在这天的晚上，赵王庸有点睡不着觉了，他就把满朝的文武排了排队，谁是忠臣，谁是奸臣，谁能干活，谁不能干活，谁表现的忠诚，谁表现的虚伪，拿脑子过了一遍。您看，作为一国之王，那玩意儿不容易啊，用人得得当，一招棋走错是满盘俱是空啊。他想来想去，就想到这个李队，他心思李队这个人究竟属于哪号人呢？这些年来纵观他所言所行，应该说他是个大大的忠臣，在国家危难之时，李队出了不少的好主意，都能转危为安。既然这样，为什么我父亲临危之时拉着我的手留下遗嘱，对李队这种人应该防范？是不是我父亲有点看错了，李队不是那样的人，我怎么就没找出他毛病来了？拿今天朝堂上来说，
李队能够力排众议，积极同意我与韩宣王会盟，这的确是一件好事啊。看不出李队有什么虚伪之心呢。下一步我对这个人怎样使用呢？再说这些年来他担任田部吏，管理的是相当出色呀。这农家是年年丰收，我的库府之中粮都是满仓的，老百姓也得以生活，他也立了大功了，我应当重重地用他。但是父亲说那话又横在心里，下不了决心。哎，想到这儿，赵王庸睡不着觉了，披衣而起，到外头散心，看了看天上的星星，倒背着双手是摇头不语。走到垫脚之下，他抬头一看，有一人正在那儿站立值班。走到近前一看，正是患者令申彦。申彦老了，腰也有点弯了，头发刷白刷白的，老态龙钟。但是这么晚了还没回去歇着，在外的值班保护着赵王，随时听候传唤。因此赵王庸于心有些不忍呐、啊，过来安慰他：“患者令啊，老臣在，你怎么还没休息？代王日理万机，我应当左右侍奉，我怎敢休息呀、啊？哎呀，你这些年来如一日是兢兢业业呀、啊，申彦呐，你老了，应该早日休息，让别人来服侍是一样的，你要颐养天年呢。多谢国君。哎，申彦呐。”我父亲在世之时你就服侍，到了我这辈上你也不离寡人的左右，可以说你是见广识多呀。寡人今有一件事情难以决断，咱们两个人商讨商讨。这申彦一听是受宠若惊，颤颤巍巍扑通就跪下了：“国君呐、啊，我充其量是个患者令，专门服侍国君的，我老态龙钟，思路迟钝，恐怕不能如国君之意。哎，不必客气啦。我问你，李队此人你怎么看？这人倒是忠臣呐，还是个奸臣？忠在何处，奸在哪里？你能不能说几句实话呀？”
问
申彦一听为难了，国君突然问我这话，如何回答？